你浇灌他，是让他的生命继续成长。现在我看见我们军弟兄长进很快，你觉得吗？进来长进很快，什么原因啊？哎，那天晚上你没开口祷告？
有
哎，我听了，在一千多人面前开口祷告，简单不简单？不简单啊！我还在中国班上面听见他祷告，是我第一次听见他祷告，是在那么大一个会场，那么多人听见他祷告。感谢主啊！你说不是圣灵感动，你会不会开口祷告？听见吗？绝不会呀、啊，不可能啊！你打他，他都不打预告的。他在那里自动站起来祷告，大声祷告。我在台前那么远，我听的是他的声音呢、啊。牧人就是羊的声音，哪一个讲话声音我都听得出来。他一听我一个，哎，这是真的正常。哎呀，我为他感谢。所以不但信，还要怎么样？培植，栽培他，使他生长大起来。牵念他们，要恒久在上帝的恩中啊，不要一时的啊，要恒久，要继续。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天长大的，弟兄姊妹。我跟你们说很要紧的几句话，请注意听。一个人信靠主耶稣的那一刹，当他认罪悔改接受主的那个时候，他得了一个生命。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？
永生的生命。
永生的生命，超然的生命，超自然的生命。因为是什么？是上帝的生命。上帝的生命有永恒性，是永生的。上帝的生命是圣洁的，上帝的生命是公义的，上帝的生命是信实的。那些美好的本质都在上帝的生命里面，对不对？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接受的是一个超然的生命，不是我们爸爸妈妈给我们的一个肉身的生命。我们这个生命会有，我们这个生命受限制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生命有罪，有原罪在里面，但是这个不是。但是我们所得救的那个超然的生命要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的样式，要怎样呢？要经过自然的步骤。所以基督徒不是一个晚上长大的，他得了生命以后还要喂养，像我们平常的那个生了一个 baby 一样，你还要关心他，要喂养他，你给他洗澡啊，给他运动，然后长大一点你教他说话，教他走路，然后给一点干点的东西给他，干粮给他吃，然后就给肉的东西给他吃，然后他越来越长大，越来越成人了。基督徒的生命的长成也是这样，不是一个晚上就长大了。所以有人不懂得这个事，他就非常的怎么样啊，他非常的混乱。他说我怎么搞的，我祷告主都没听啊，我怎么搞的，我现在还是这个样子，我怎么搞的。生命不是一个晚上长大的，不是一天长大的。基督徒的生命是自然的过程，你需要时间，需要操练，需要喂养，需要浇灌。有虫呢还要打虫。有时候基督徒做了一段时间，哎，我们现在也养养小孩子，我们都是做父母亲、做祖父母的。孩子长大说，哎，怎么进来胃口不好啦？为什么？孩子
有虫
啊，肚子有虫啊，要打虫的。哎，吃吃这个菜，我们常常小时候就吃这个菜，说打虫里面有虫呢，胃口不好。但是哎呀，怎么胃口？怎么小孩子不对了？怎么没有精神不完了？怎么哦发烧了？感冒了？着凉了，要去看医生了。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啊？
会呀、
啊，有时候也照样啊。哎，就生了这个病了，那个病了，就什么犯了罪啦，不肯到主面前来啦，信心失去啦，遭遇到打击了，遭遇到什么事情了？现在不喜欢读神的话，也不祷告了，也不聚会了，哎，有问题了。照样，照样。所以为什么？一个基督徒从一个人从他信主得救成基督徒，从信徒到门徒到基督徒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你说要花多少的血汗呢、啊？要花多少的时间和功夫啊？不简单。所以有人不明白这个真理， 有的基督徒自己很混乱，我怎么会这样子了？有时候好一点，有时候坏一点，有时候觉得长进，有时候又停止了啊！哎，有的人还有是别人混乱，别人说：“哎呦，你们是基督徒，你怎么搞的？你不是信耶稣，你就改变了，你一切都改变了，你怎么还没改变？改变不是一下都改变的，对不对？你要一样一样，圣灵在我们心里慢慢运行、更新、感动、工作，然后就这样改变了，这样改变了，慢慢改变了，又一样改变了。圣灵光着说：“哎，你这个不像我。”哎，耶稣基督不讲这样的话，哎，对主啊，我现在怎么讲这样的话？你这样想也不对啊，哦，主啊，我现在是不这样想。你这样说不对啊，不像我啊，我现在就这样说，就慢慢一步一步的改变。这圣灵的叫做什么？有两个字叫什么？更新，在我们里面更新。保罗不但传福音给他们，还做什么工作？还做培灵的工作，喂养的工作。劝他们要恒久靠主，立定心志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不要坠落下去，好不好啊？很好，好，往下看，44节到52节，我们要把它读一遍。我读一节，请各位读一节。来，到下安息日，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，要听上帝的道。哦，再来，读得不好。45节，请重声来读，要读得整齐，大声来。但有太
人看见人这样做，满心就妒忌，并且无法。
好，有长进。46节。保罗和巴拉巴放胆说，上帝的道宣传给你们原是应当的，只因你们拒绝这道，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。
因为主是这样吩咐我们说，我已经与你做外邦人的话，叫你使你进恩得到地级。
48节，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，赞美上帝的道，把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。
你是主的道，传遍了那一带地方。
50节，但犹太人教唆娴静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，逼迫保罗、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。
二人对合众人和在求上的神主，就往以利连去了。
最后一节，52节，门徒满心喜乐。又被圣灵充满啊！这一段很有意思。讲完了道，有一些人，犹太人和近前的近犹太教的人，并不是犹太人，他们也信了，跟从保罗和巴拉巴，所以他们保罗和巴拉巴就再继续的栽培他们，劝勉他们勿要恒久在上帝的恩中。这句话真宝贵，你们勿要恒久在上帝的恩中。很多人得了上帝的恩，他后来怎样啊？没有继续在上帝的恩中，没有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后来跌倒下去，没有继续在上帝的恩典当中长进，也没有流露上帝的恩典，也没有分享上帝恩典给别人。所以他说劝勉他们勿要恒久在上帝的恩中。所以到了下个安息日，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，要听上帝的道。人聚集来要做什么？这句话很宝贵，要做什么？听人要听上帝的道。哎呀，我们前天猫着鱼去要做什么？听上帝的道。你说要听一个别的言论呐、啊？哎呀，那有的人会讲的多得很，发表言论高谈阔论的人多得很。如果唐崇文牧师只在那里发表一篇人的言论思想，有没有那么多人去听啊？看到没有？就是因为宝贝的就是有上帝的道， 唐牧师之所以有能力，就是因为有上帝的道，能够吸引那么多人来，就是因为上帝的道。你看他讲的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嘛，没有讲别的，就把它分解出来，把罗马书第一章把它讲解出来。讲到这个上帝的启示，怎么样上帝把他自己启示给人，接着所造之物，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，上帝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却是眼不能见，但接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你无可推诿。人的大能，人的神性显明出来。但是下面说，人因为故意不认识神，不敬拜神，神就怎样啊，任凭他们，结果他们就堕落，变成什么，把人手艺雕刻的那些东西当做神来敬拜。还记得他讲的吗？他说人敬拜神，人自己敬拜，他说上帝给人有一种创造性在里面，人用上帝所给我们的创造性去创造了一个假的创造者，对不对？上帝是创造者，他造我们人的时候给我们人有创造性，结果人用上帝给我们的创造性去创造了一个假的创造者，就去拜手所做的东西，所画的，所刻，所雕刻的那些东西来敬拜。他还讲了，人在这敬拜的偶像有三种，你还记不记得？第一种是什么偶像？
第一种雕刻泥塑的偶像。
第二种？
第二种英勇。
英雄偶像。第三种？
理性偶像。
好，你讲得很好哦。理性偶像，第三种是理性偶像。知识分子说，我不拜你们那偶像啊，我也不拜你是观音啊、关公啊、张飞啊、什么孔子，我不拜你们理性啊，我也不拜那些英雄，我也不拜那些偶像，难道我拜什么？他们拜什么？他们拜理性的偶像，他们创造一个偶像，他认为说我认为的那个神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人在敬拜神、认识神的时候，不是进步，是退步、退化。 OK， 所以他们这些人来做什么？要来是听上帝的道。所以你什么时候有人真的把上帝的道把它讲解出来，哎呦，那个是百听不厌的，那个奥秘越听越觉得有味道，上帝的道真的能够感动人，能够吸引人。这些人是来听上帝的道。圣经有句话说，上帝啊，你的话、你的道一解开就怎样，就发出亮光。上帝的道一解开就发出亮光。唐牧师有一个特别好的恩赐，他能够把上帝的道解开。我们一看没什么味道，不懂，经过他一解，哇，有这么深奥的道，这么好啊，还你听着点头，还服服帖帖，就是这个上帝的道。他们合成的人都记记来说什么？听上帝的道。所以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哪一个地方，哪一个传道人真的有上帝的道，你就不怕没有人。这上帝道，人来的就是心里面空虚，所最需要的是神的道。神的道能够满足人的心，能够滋润人的心，能够供应人的需要。好了，再往下去，可是四十五节下面说有一个字，有一个什么字啊？四十五节开头是一个什么字？
蛋，
这个字很要紧啊。有人信了，有人接受了，有人继续受保罗、巴拿巴的栽培，有的人合成人，那么多成千上万人都来聚集，要听上帝的道，好不好啊？这一面。好不好？真是好，好的不能再好。可是四十五节像是什么？但啊，英文是什么 ？But， 但是，一旦是像就不对了。但是有些人怎么样啊？ 他说看见人这样的多，看见人这么多来听大约怎么不好啊，你在感谢嘛，对不对？看见人这么多，这么多有什么不好呢？看见人越多上帝的恩典来听到呢，当然好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说他们就怎么样，有一点点嫉妒，是不是这样说？哈哈，满心嫉妒，整个心里面充满的都是嫉妒。然后呢，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回谤，人家话本来是对的，他硬说他不对，不但说他不对还加上什么回谤。谁的工作？撒旦的工作。谁的工作？撒旦在什么人心里工作？在那个硬心不肯接受人工作。他说他们转过来说一听就知道，哎呀，感谢主，这道真好，你善念已经来了，感谢主，有的时候等候盼望的就是来了，就是他，哎呀，我要接受，我要信靠都来不及了，好的不得了，看见这么多人也来信啊，赞美主。他们不是，他们反而满心嫉妒，应驳保罗的话说他不对，并且呢加上回谤。以弗所书第二章有句话请注意听，他说我们人行事为人随从今时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那在邪恶之子心中怎么样啊运行的邪灵，悖逆之子心中运行邪灵。什么时候我们听见上帝的道顺服接受，圣灵就来了。什么时候我们听见上帝的道悖逆刚硬，谁就来了？邪撒旦就来。所以有人听见上帝的道而不肯接受，后来他又去厉害的拜拜，我就看见有人他被鬼附了。他听见上帝的道，他曾经受感动，但是他硬心不接受，他后来一去庙里拜拜，后来被鬼附了。因为神是公义的，他也很清楚知道这是真神，这是救主，他应该接受，他心也感动，当时他就硬着心，后来又去拜拜，被鬼附了。因为他刚硬的时候，鬼就撒旦就在他心中有个地位，说啊，你看。他的进去，我们柔软的心接受上帝的道，圣灵来了，邪灵就没有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。OK， 再往下看，他们怎么说？保罗和巴拉巴他们就放胆说，上帝的道先传给你们原是应当的，只因你们弃绝这道，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。好，你不接受。不接受我去想接受的人传，所以要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机会。我们也看见上帝给我们传道人的一个机会，这里有人接受我传上帝道，这里有人拒绝，我们把道传给他，不拒绝他，不听不听，好，我们去转向那些肯接受的人，这是一个传道的原则。所以我们杀种，我们去传道，找什么？找好土，找人的心预备好的，柔软的心。结果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，感谢主。犹太人他们就不接受，硬着心啊，所以他们就转向外邦人去。保罗就想到神给他的吩咐，他说我已经立作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。这耶稣基督不仅是犹太人的，耶稣基督也是所有全世界人的救主。外邦听见就欢喜赞美上帝的道，凡预定得永生的人他们都信了。下面第四十九节说什么？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，那一带的地方都有主的。那些人拒绝了，那个上帝的道留在那里，那些人不肯受，就转一个弯，知道那些个外邦人犹太人以外的那些人他们都信靠主， 那是很现实。到了五世界，他们不但毁谤，不但应驳保罗的话，不但满心嫉妒，然后就怎样啊？然后就有行动。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子这个尊贵的妇女和成了有名望的人，哇，有地位，有尊贵，有名望，在人看来他们是这样，在神看来，哎呀，他们很可惜，很可怜，失去得救的机会。他们起来逼迫保罗巴拉巴，把他们怎样啊？把他们赶出境外，可不可惜啊？真可惜啊！哎呀，门耶稣基督所受的，门徒们也是也受。主耶稣已经留下了榜样。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，有没有人把他们赶出境，把耶稣赶出境外啊？有啊，有啊，不接受主所传的，还毁谤他，有没有啊？说他是被鬼附着的，说他靠鬼王赶鬼的，说他是迷惑人的，有没有啊？有啊，有毁谤，有被赶出去的。到了第五十一节，他们两个人怎么做？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，就往一个人去了。好，我们一点都不沾人，我们不是要来求你们什么好处，我们不要得点什么，就说以后你们列王啊，罪不在我们身上啊，我们已经传把福音传给你们了。啊，到了五十二节，很宝贝的两句话，门徒就
满心喜
乐。你就对照前面的一句话，前面一句话是满心什么？满心嫉妒。这里呢？
满心喜乐。
哎，请问一个满心嫉妒的人能不能满心喜乐？绝对喜乐不起来。最痛苦的时候就是最痛苦的人就是嫉妒心最重的人。嫉妒，人家有我没有，嫉妒他。人家好我不好，嫉妒他，对不对？人家穿得好我穿得坏，嫉妒他。别人说他好不说我好，嫉妒他，对不对？嫉妒最能够破坏人，最能够伤人。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哎呀，嫉妒，什么时候一个人有嫉妒之心，你绝不可能有快乐。一个人满心嫉妒，你就绝不可能满心喜乐，对不对？可是什么时候一个人满心喜乐的时候，有没有嫉妒啊？没有嫉妒，他会人家欢喜的，看见人好，哎呀，上帝给你恩典这么多，真好啊！哎，是的，上帝给你这么一个可爱的女孩子，真好，不嫉妒你啊，不嫉妒。就是你知道左右邻居如果没有神的照顾，不是这样哦，真的会嫉妒的。怎么他有那么个漂亮的女孩子，我没有，我就嫉妒他。就告诉人家说，那有什么了不起，女孩子啊，怎么，会不会诽谤？会啊，真的会。哎呦，你不知道人的心真是又窄又坏。我在台湾的时候遇见两个亲姐妹，都出嫁，在一个机关做事，两个姐妹不讲话，嫉妒去嫉妒来，就说一个买了沙发，说我也要买沙发，你买得起，我买得起。你买了个柜子，我也买个柜子比你更好。两姐妹，你说邻居家两个还说过去说过来，亲姐妹，你说不相信吗？是事实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可能有嫉妒心，就是感谢主，当神的灵充满我们，就怎样满心欢喜，没有嫉妒，没有嫉妒。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嫉妒的。从小时候很小一点，你就会嫉妒。你年纪越大，嫉妒越厉害。但是感谢主，上帝的爱充满我们，神的灵充满我们，不嫉妒了，会满心欢喜。一个满心嫉妒的人呢、啊， 它满心世界很可能发生出来，因为嫉妒这样的时候就产生恨怒、难过、不平啊，然后你里面的一些分一些状态都改变，都改变，常常容易生病，所以不能睡眠，胃病肠痛，肚这个头痛，头痛又检查不出来什么病啊，头痛，有的头痛是检查不出来，头痛得要命，医生说你没有病，你知道呢？最直接生出一个什么病啊？嫉妒病。真的，你嫉妒医生，嫉妒病医生检查不出来的，对不对啊？
不是养鸡，那养鸡的刀多，你养的这么少。
真正他被神的灵充满了自己，所以你看，满心喜乐，满心欢喜，被圣灵又被圣灵充满，又被圣灵充满，因为他们满心喜乐。也不埋怨，到我们这样说起来，要是我们传道，可能埋怨起来，说啊，安迪啊，我来在这里讲道，我不是为了别人，你知道我心啊，我不是别人用心来的，保罗巴拉巴不是别人用心来的，是您呼召我们，是你差遣我们来的，对不对？你昨天说了，要为我差遣保罗和巴拉巴去做我要他做的工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们来了。他们一站传到安提阿，信仰是单，这个动机是单纯的，是良善的，这个信仰是纯正的，他们传的道信仰是纯正的，对不对？结果是有人听，有人悔改，有人相信，有那么多人，但是忽然间有些人就回报我们，妒忌我们，逼迫我们，把我们赶出去，是吧？为什么？我们会发怨言的，要是你我传道，要是你传道，很可能发怨言的。哎呀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？把我们赶出去。但是他们感谢主，保罗、巴拉巴不同就是在这里。他之所以为保罗，之所以为巴拉巴，就是这里。满心喜欢喜，感谢赞美上帝，上帝啊，感谢！我们尽我们的责任，尽我们的本分，奉你的差遣，把福音传出去。结果怎么样？人相信，感谢你；人嫉妒，逼迫我们，感谢主。一点不满意，所以满心喜，还能够喜乐的起来。主上帝看他们这么一感谢，一喜乐，怎么样啊？圣灵充满，哦，这个心好，这个心可以被圣灵充满，这样的心可以被圣灵充满。所以我要是求圣灵充满，圣灵不来，充不满，你知道什么原因？心不接。这个圣灵不能充满，又被圣灵充满。还有一个真理，圣灵充满不是一次，圣灵充满是多次。圣灵充满不是说只顶了，哦，我的灵性到了极高峰了，我被圣灵充满了。No， 圣灵充满是开始，圣灵充满是真正享受到完全主恩的那个开始，生命长进的开始。为神工作的开始，为神做见证的开始，圣灵充满不是指定，不是指定，而且圣灵充满不是一次，又被圣灵充满，常常被圣灵充满，天天被神灵充满，这个人活出来，像基督，有能力传福音，能够真实对人的帮助。OK， 所以今天。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把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讲完了。我们来复习一下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。章题说，教会所差派的第一批宣教士，或者是说教会宣教史第一章。教会宣教史第一章，第一段，差派宣教士的教会，第一节到第二节。第二段。是差派宣教士的经过，第二节到第三节。第三段是宣教士的站口，有一次往下来了。第一段在哪里？第二段在哪里？阿婆。第三段在哪里？别家。第四段在哪里？ 见不到安家，所以这是先天的范畴。那么这一天到，就是使徒保罗在安提阿的教会，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的教会所讲的。这个不是拆派出来的那个安提阿教会，这个时候安提阿根本没成立教会的，这个比西底安提阿还没成立教会，头一回有福音传到那里。这天讲到，讲到的题目是什么？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和应验。所以第一段所以第一段讲预言，第二段讲应验，第三段讲见证，第四段结论。